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西结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。今天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的第21章，讲到巴比伦剪除了大卫王的宝座，直到弥赛亚来临为止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西结书第21章，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句话在本章一共出现了3次。我们对先知的报道只能有一个选择，一是同意耶和华所说的，或者是以为先知以西结是在说谎。我深信以西结所说的绝不是自己的观点，乃是神启示给他的。而在以西结的信息，他并没有参入他自己的感情。耶利米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他所传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有极深感情的，但是以西结不是这样。神在一开始将使命和责任交给以西结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对他说明，这是一群悖逆的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但神又说，他要使以西结比他们还硬。因此这就成为了以西结先知的作风。幸好以西结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不然的话他就必然被自己所传的信息伤透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2节跟第3节。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，攻击以色列地，对以色列地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与你为敌，并要拔刀出鞘，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。审判的日子近了，不能避免。神的慈悲已经施出，而且多而又多，只是到现在审判已经成为无可避免的事了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与你为敌，这是头一次神如此的论到他的城耶路撒冷，并且要拔刀出鞘，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很古怪，谁是义人呢？就是那些表面上是虔诚的宗教分子，正如那些在教会中出入但是却没有得救的所谓的信徒那样。他们自以为义，人也以为他们有义，但是神却看得一清二楚。因为人是不能靠着宗教得救的，神说我要剪除他们，用刀剑杀绝他们，我定义要毁灭耶路撒冷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4节， 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，所以我的刀要出鞘，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。神将刀拔出来，从南到北施行攻击。第五节，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，必不再入鞘。神的刀一出了鞘，就不再入鞘，审判的时候到了。接着我们读21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叹息，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。他们问你说，为何叹息呢？你就说，因为有风声，灾祸要来，人心都被消化，手都发软，精神衰败，虚弱如水。看啊，这灾祸临近，必然成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吩咐以西结先知做些事，就是要他叹息。我们不晓得以西结这样做的时候，他的感情是否也融于其中。但起码以西结的叹气不是自发的，那是神吩咐他要如此做的。所以很可能以西结只是照着去做，好像演戏那样罢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以西结在做的时候，他是反映了神的心肠，向人道出了神的内心。百姓埋怨以西结所讲的比喻，第20章第49节说，于是我说，哎，主耶和华，人都指着我说，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没有得着他的信息。其实他们是不想去得，他们不想知道自己是做错了，也不想受人的指责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耶稣基督的比喻是严厉的，又是难以明白的，其实不是。人如果想要明白，是很容易的。在主耶稣当日的宗教领袖是明白他所说的话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才恨恶他。他们明白耶稣是讲到要审判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21章的第八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以西结假设他们是得不到信息，所以又再一次重述这一句话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九节跟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预言，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，有刀，有刀，是磨块擦亮的，磨块为要行杀戮，擦亮为要像闪电，我们岂可快乐吗？法我子的杖藐视各数。神要审判这城，这句话出自神的口，是十分可怕的。但其实神是关心耶路撒冷，为耶路撒冷恳求的。主耶稣曾经为这一座城哭泣，因为他爱这城。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38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如果我们想知道审判是怎样的可怕，可以读一读主后70年罗马的提督将军入侵这城的历史，就可以知道了。这景况就如尼布加利沙在以西结时代所做的一样。神很清楚地讲到他将要做的事，这信息并不是新的。以赛亚书第66章第16节说， 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。再一次，我们在以赛亚书第24章第17节看见，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们。以西结为着这一切要来的审判而叹息，主耶稣又讲到这日子仍然要来临。路加福音第21章第26节说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以西结先知哭泣叹息，因为神已经伸出审判的刀。同样的，审判也在我们的前面。纵然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信息，但以西结也要传讲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18节的经文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这是再一次提到信息的来源是出自神。接着我们读第19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定出两条路，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，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，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。换句话说，尼布加勒撒想决定他要从哪一条路来入侵耶路撒冷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这一位巴比伦王会求问神吗？不会的，他是一个异邦人，他会用占卜和巫术的方法。下面让我来读第21节，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，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查看牺牲的肝。这是当日所用的方法，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。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摇签原来的意思就是摇剑，这就等于今天的人摇签一样。在摇的时候，最先跌在地上的那一只就是他所要得的，人就根据在上面的指示去行。当日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是这样的，用这一种的方式去决定他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方法。尼布加利撒是一个外邦王，然而神也否决了他这一种的行为，不因为他是外邦人而就接受他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25节，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，罪孽的尽头到了，受报的日子已到。这里说到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，这是指的西底家说的罪孽的尽头到了，受报的日子已到。因此审判的时候来到，末日到了。圣经有很长的篇幅是论到关于末世的，以西结先知在这里讲到末期，就是罪孽的末期。而但以理书第11章第35节也同样的讲到末期。门徒在橄榄山上问主耶稣问题的时候，也是问到末期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然后主耶稣就回答他们。同样的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有很多的篇幅是提到末期的。现在这一位西底家王是将来行恶的王，是假弥赛亚敌基督的一个写照。这一位敌基督是将来要显现的。 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26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当除掉官斋下面，景况必不再像先前，要是卑者升为高，是高者降为卑。西底家王要被贬，他的王位要由别人来顶替，一直到细罗来到，就是弥赛亚的出现为止。接着我们读第27节，我要将这国倾覆，倾覆而又倾覆，这国也必不再有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预言，这里说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，这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的。从西底家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止，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王。以西结明明地说，没有人可以登上大卫的宝座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。现在主耶稣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，而他也将来到地上统治做王。其实这预言从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就开始了。当时雅各说预言，论到他的12个儿子要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说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服。归就是指的权杖，是代表君王的。希伯来文的直到他来，这一个词跟细罗很相近，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的，是圣经介绍耶稣的方法。这也是施洗约翰出来介绍耶稣所用的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那里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为什么说近了呢？因为近了这一个词就是指着那一位将要来的，是先知所预言的那要来的那位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第29节的经文，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，行谎诈的占卜，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景象上，他们罪孽到了尽头，受报的日子已到。以西结先知论到亚门人的审判，又有同样的形容，他们罪孽到了尽头，就是指末后的日子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8节说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主耶稣在末后的日子要消灭他的仇敌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1章31跟32节，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，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，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。你必当柴被火焚烧，你的血必留在国中，你必不再被纪念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的那一个时代将要受到被掳的痛苦，这是他们所意想不到的。当然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，他们的下一代可以复国，可以重回故土。以西结书第22章到24章是重述耶路撒冷的荒凉以及两个妇人的比喻、滚锅的比喻等。我们已经来到最后有关审判以色列国的部分。一开始以西结的信息就直接的论到那些被掳的人，他们相信神永不会毁灭他的殿，因为这是他的圣所，神的荣耀在其中。 他们相信神不会容许尼布加利撒去接触他的圣所。假先知鼓励那些被掳的人存这样的信念，使他们相信他们不用悔改，不用归向神，也不用放弃他们的偶像，不必离开他们的恶行。今天同样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论调出现，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，不可以随便的接受。我们要分辨一切所接触的思想是否是无神的，或者是合乎圣经的。多少时候传道者的信息是为了讨好人，因而不讲人所不喜爱听的信息，这样的工人不是属于神的。以西结书第22章讲到耶路撒冷城的荒凉和他可憎恶的情形，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？当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。流人血的城是以西结对耶路撒冷的称呼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21节也讲述同样的事，那里说，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第34节为耶路撒冷哀哭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封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主耶稣来到了，他们又怎样对待他呢？他们将他交给罗马政府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实际上的凶手其实就是犹太人。斯提凡对犹太人说，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第52节，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。在主耶稣受死的时候，群众向比拉多喊着说，马太福音第27章第25节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以色列人的领袖也参与被盗的事和罪恶的事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2章第25节，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，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，他们吞灭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使这地多有寡妇。假先知说，一切都没事了，我们的境况好转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2章第26节，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有遮掩不顾的安息日，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。这里说到祭司也藐视神的律法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你的话语是确实的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圣洁的神，哪里有罪，哪一个人犯罪，你必定要审判。然而人若在你面前悔改认罪，你就要赦免。愿主恩待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柔软的心，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受感动，愿意接受，愿意信靠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话语的光中， 不被这世界的罪恶所玷污，让我们常常靠主得胜，也不至于上撒旦魔鬼的当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末世了，各种的异端邪说横行。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你，在你的真道上站立的稳，让我们天天查考你的圣经，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有根有基，不至于摇动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人啊，讲解圣经的人，收听的人，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，使这一个圣功在神的面前看为宝贝，在神的面前不至于白费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